感谢主啊，今天来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
我看到了一个重点是在第五十二节，可以看一下第五十二节。他说：“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”所以，其实神要我们呢，在旧有的根基里面看到新的亮光，因为新旧的东西呢，都是有用的。好，都是有用的。所以呢，他对文士、对门徒，好，甚至对一些渴慕的人，讲了一些比喻。其实呢，他们都是犹太人，所以其实他们都已经有一个旧有的根基。但是耶稣要把天国的比喻告诉他们。所以我定的题目呢，就是天国的法则。耶稣用七个比喻讲天国的法则，为要这一些听进去的人呢，是可以做天国的门徒的。那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。好，撒种的比喻呢，刚才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四种土壤代表四种人，他们对于听到有不同的回应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稗子的比喻。稗子与麦子呢，是同样在同一块田里面。麦子呢，比喻天国之子撒在地上，那稗子呢，就是撒旦之子撒在田里，是两个并存的。只有在收割的时候，你才知道麦子是在仓库，稗子是被烧毁的。所以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都是在一起，都是一起的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有到最后才有分辨。那么第三个芥菜种的比喻呢，它原是百种里头最小的，但是长起来是比各样的菜都大的。这是一个天国的影响力，这是一个天国的影响力，在这里用这个芥菜种来比喻，它会变成了树，而且天上的飞鸟都要来住宿在它的枝头上。那第四个面笑的比喻呢，也是类似的，天国就像面笑，当它发起来的时候呢，是全团都带来改变的，是全团都带来改变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知道整个世界也会因着神的工作而转化。那第五个跟第六个，一个是宝贝的比喻，一个是珠子的比喻，都是看到天国是比一切世上都要珍贵。然后第七个撒网的比喻呢，也是最后收网之后呢，它还是要分别的，好的才留在器具里，不好的才把它丢弃。这七个比喻我原本想要把它分类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呢，其实每一个比喻的它都讲了好多件事情在里面，你很难把它分成它就是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。但是我还是把它分成了四种，就是天国的法则。第一个呢，是神国的扩张。天国的法则第一个呢，就是会扩张的，神国是会扩张的。你从撒种的比喻、麦子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、面笑的比喻跟撒网的比喻，这五个比喻你都可以看到神国是会扩张的。撒种它就是要让它生长，其实麦子也是撒种，它就是要不断的扩张。这个芥菜种也是让它长大，是声量的扩张。面笑是整个转化，撒网也是，你要捞越多的鱼，你就要撒越多的网。所以呢，其实你从这些比喻呢，虽然每个比喻的重点，它所强调的 highlight 的亮光可能是不一样，但是你这从这五个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天国的法则，就是神国是会扩张的。若我们在神国，我们没有扩张，我们一直都没有扩张，那其实我们是要去问神，我们有没有这个？神国的法则为什么没有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这是不健康的。所以呢，要怎样才能扩张呢？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量要先扩张，我们自己的声量要先扩张。当神撒种撒到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要一直清，变成一个好土心田。好，我曾经去了一个农场啊，这个农场是以前母堂同工开的农场，他就是种有机青菜，他很爱讲这个撒种的比喻。他说呢，其实如果你当过农夫的话呢，你就知道这个撒种比喻是正确的，因为真正的好土呢， 它是长不出荆棘的。就算有荆棘的什么根啊、屑屑啊飞进去，它长不起来的，因为那个土太好了。荆棘只能长在那个粗浅的、没有贫瘠的土壤里面，在沙漠里面才有荆棘嘛。你在那个很好的绿洲是没有荆棘的，所以你的土有多好呢？其实就算有荆棘飞来哈，它扎不了根，只有能够成长的好的种子呢，它才扎得了根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土的、好土的这个特色。所以我们都要不断的在神国里面扩张，就是我们的土质要改变，我们的土壤要改变。我们一开始可能就真的很像之前什么落在路旁的啊，飞鸟来吃尽啦、啊，那是因为有太多的属世的没营养的养分一直在灌输我们，所以我们的土呢，就算有土啊，也一下就叼走了，一下就飞走了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的土质呢可以越来越好的，这个是要靠着神的话语的。所以当我们坚持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今天啊来小组啊主日啊晨祷啊没什么领受啊，听了也忘啊，听了也飞了。但是这个其实是一直在净化我们的土壤，净化我们的土壤。像我最近呢，我就又被神感动啊，我要大量读经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大量速读，就是一天读五章、十章、十五章这样速读。当然我这次速读呢，我是很 easy 的，我没有设定一天要读几章，反正我有空就读，我有空就读。好像今天我一直怕 MRT 坏掉，所以我就坐巴士来，结果坐了四十分钟的巴士，下大雨啊，塞车，我就一路约书亚记十九章开始一直看，已经看到四世纪第五章了。啊，我就看到好多我没有看到的东西耶。但其实四世纪好像我也才看过没多久。我又看到新的东西，而且当大量话语来的时候呢，有很多思想的冲击，因为思想的冲击不是从世界而来，就是从神而来，不是从你的环境而来，就是从灵里而来。所以呢，我就很感谢主，让我在坐巴士的时候，平常坐巴士就无聊嘛，就 Facebook 滑一下 ，WhatsApp 看一下，也就是这样过了嘛。但是感谢主啦。我现在开始坐巴士的时候就是读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土质的改变，这是一个扩张。麦子也是一样，神要撒麦在这里面，他要不断的扩张。但是要怎么扩张呢？其实就像克兰通牧师上礼拜所讲的，就是要破碎，你生命要破碎，你才能扩张。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，它不会结出籽粒来。所以其实这个撒种的比喻呢，你真的细想哦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都讲不完了。你因为呢，神真的，耶稣真的很有智慧，他用一个这么简单的比喻，但是他里面有好多好多很深的思想。这个撒种的比喻呢，对我影响非常的深，因为当我有记忆以来，这是我在儿童主日学看的第一个 cartoon， 就是撒种比喻的卡通，所以我图像的那个记忆，四种比喻一直到现在三十几年了，过去了我都记得很清楚。这个是一个啊，神国要扩张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扩张？我们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扩张？我们在婚姻、家庭、职场，我们有没有提升？我们有没有带来改变？我们在传福音，在牧养，在各样的事工上面有没有发旺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一个 baby 一出生很可爱，捏他玩他，但如果过了三年还是这样，你吓死了。因为孩子就是要长大，孩子就是要长大，每一个阶段有每个阶段要去面对的困难与挑战。但是我们不要往后看，我们要向前看。当我们在面对到类似的困难的时候呢，其实神又是再度的扩张我们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一直破碎一直破碎的时候呢，其实是神一直要来扩张我们。这是神国的扩张。那第二个呢，是仇敌的破坏。 其实仇敌的破坏呢是非常真实的，在灵里面是非常真实的。撒种的比喻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呢，这个飞鸟、荆棘这些全部都是仇敌的工作。他不要你，他不要你好，他不要你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滋润。所以这个仇敌呢，真的是很真实。这个败子也是一样，明明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但是竟然在睡觉的时候呢，就有仇敌将败子也撒在麦子里，让你真的拔不开，让你真的好像要把败子拔开的时候，这个麦子也要牺牲。就好像现在的癌症病患做的那个化疗啊，其实是好细胞坏细胞一起打死的，所以他让你受伤很惨重啊。但是我觉得今天神很怜悯，神的怜悯是什么呢？这些败坏的败子，我暂且让你苟活，因为我要爱护我的麦子，我不要让你们一起焚烧一起死掉，我就让你们共存共生，一直到收割的时候，我要保留我好的麦子收在仓库里面。但是这些败子的结局还是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感觉好像仇敌一直不死啊，坏人一直不灭啊，生命力很强啊？那是因为神对于义人的怜悯，神对义人的怜悯大到一种程度，是他宁愿让仇敌跟你并存，他宁愿让仇敌跟你并存。所以这次加同工家庭营的时候，我跟金军说，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，就是当我领受我是神的心腹的时候，我一直给自己一个压力，就是我要在神里完美无瑕，因为神的心腹是完美无瑕。所以就这四个字搞死我，搞到我最后我都会觉得说，那我进得了天国吗？但是我觉得今天是神的怜悯就在这里，神就是要让这些东西跟你并存。就好像我今天早上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读士师记的时候，都已经进迦南美地了，为什么还要有迦南人、非利士人？神讲了一句话，因为他要让以色列的后代继续明白习武的重要，他不要他松懈，所以他就放了非利士人在那里，放了迦南人在那里，让他一直打一直打。然后呢，这些士师记 的领袖投起来了，就国中太平40年，好，仇敌没了，就行耶和华为恶的事，就又被摩押人占领啊，被谁占领啊，就一直这样循环，一直这样循环。所以我觉得其实后来我也给自己一个悔改啊，跟神悔改啊，原来有这个仇敌在我的生命中不停的试探啊，不停的搞我啊这个不代表我不是麦子，这不代表我不是麦子。就好像之前先知课有一个人为我祷告，说我是一只山羊，仰望神，一半黑一半光。然后他问我说，伟浩，为什么你还是山羊？我说我怎么知道，你为我祷告，你看到，你说我是山羊，你问我为什么是山羊，我怎么知道？但是其实这一个先知预言呢，对我呢非常的非常的 down， 希望那个发预言人今天不要听到我非常的 down， 我就一直问神说，神，我为什么还是山羊？我信主这么多年，我为什么还是山羊？我为什么还有一半的阴暗面？我为什么没有像我所跟神祷告一样说，我要成为你的心腹，我要完美无瑕？但是后来神就安慰我，就跟我说，我们当中哪一个人不是山羊？哪一个人不是山羊？你举手，哪一个人不是山羊？但是山羊就是那个脚要一直磨磨磨磨磨，不可能全部磨掉嘛，就算磨掉也还有个洞，你的脚曾经在这里。所以我觉得神的怜悯，当我看到这个麦子与败子的比喻的时候，我看到神极大的怜悯。因为仇敌的攻击在天国法则里面是非常真实的，你不可以有一个乌托邦的幻想，是我信了主之后仇敌再也不出现，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 No， 仇敌还是会存在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一个神的保护、教会的保护、属灵的保护、牧者族长的保护、婚姻的保护、多重的保护的遮盖里面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一个信心，是我就是那个麦子，我跟败子并存，我也不知道我是麦子还是败子，但是我要走这个属神的道路。我相信我所栽种的是 这个天国之子所栽种的，然后就是一直持守到收割。你若不持守到收割呢，你的养分也被败子吸走，你也死在路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真的每个比喻十分钟都讲不完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给我们思想的。你可以看到呢，仇敌的工作是怎么样的，也能看到神的怜悯是怎么样的。好，当然这个面笑的比喻在这里呢是指一个好的，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看见，就是说其实这个笑呢，法利赛人的笑，撒都该人的笑，其实也是不好的，他也会在整个教会里面有做影响的工作。所以呢，其实不管怎么样，不管解经家怎么去解读这几个比喻，其实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呢，求神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神的门徒，天国的门徒，那天国的法则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拜师学艺，但是连这个学校的规矩都不懂，我们要怎么做门徒？所以这个只是我的领受，这四点只是我的领受，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有自己的领受。所以第一个呢是神国会扩张，我们也会扩张。第二个呢，仇敌的真实，他是来破坏我们。第三个呢是信心的看见，从芥菜种的比喻，这个珠子的比喻，宝贝的比喻，你都可以看到是个信心的看见。当你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真的看到天国是一个珍宝，而且它带来的影响力是大之又大。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啊，我们为人祷告信心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祷告，但是你有没有真的看过芥菜种跟芥菜种树长大是怎么样子？你可以去 Google 看一下，那个影响力呢是天差地远，但是它要花很长的时间，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在浸泡在这个沉浸在这个土壤里面，不停的吸收养分，就是不停的吸收真理的养分。因为这个芥菜种的根是很浅的，它的根是很浅的，你不主动抓哈，很容易啊风吹雨打就倒了。但是它最后是要怎么样？它是百种里面最小的，但是它最后要成了树，而且天上的飞鸟都要来树在它的枝上。所以呢，你会成为一个磁铁啊，吸引人来你的这棵树上来居住，来筑巢。为什么天上的树要去芥菜种树？因为那棵树最好啊，最安全啊，最庇荫最大啊，最高大啊。像我家，你们去过我家就知道，我家前面有棵大树，然后我就跟金玉就是说，这就是因为这棵树，感觉好像我们家比较高级一点，可以多卖10万块。然后呢，我两个孩子从小就说这棵树是爸爸树，他是一个爸爸，所以你看他们对爸爸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力，遮盖、保护、牧养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棵大树，不论我们的生命之前是多么的微小，但是呢，天国的法则就是要让我们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当我们有一个信心看见的时候是很重要。这次去香港特会哦，有一个 impact 在我里面很深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要，因为神给教会做万有之首，基督是万有之首，基督是头，我们是身体，你不可能头是万有之首，身体不是万有之首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基督徒没有活出万有之首？感觉差很多，像万有猪手。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不是天国的思想，我们的信心没有从神而来。我们是怎样的人？我们都是从过去的累积，然后你觉得你是怎样的人？我过去没有父爱，没有母爱，然后呢，狡猾、奸诈、淫乱、说谎、势利，什么？我现在是基督徒，我是万有之首吗？你会给自己很大的框架，因为你是用过去的眼光累积，你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人，你没有这样的信心。但是天国的法则是，神已经命定你在母腹里就拣选你，你是他的儿女，你是他的心腹，你是他的仆人，你是他的朋友。神要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，发挥影响力，牧养扩张，传福音直到地极，爱人如己，爱神爱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每一步都是为了预备 迎接那个应许的身份，跟与神同行、与神同在的喜悦。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预备自己，最后我们就活出未来。你不可能说十年后我要怎样怎样，然后今天就一直摆烂，没有为十年后做预备，你怎么可能？所以呢，当你有一个这样的思想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天国的法则，要往前看，不要往后看。当你看到天国的宝贝的时候，那个影响力会进到你的里面，而且呢，你会要好像是仿佛变卖所有的一切，想要去换这个东西，因为它已经好到世上所有一切都能放弃，世上一切都能放弃。我们有这看见吗？世上一切都能放弃吗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提升我们的信心，提升我们的看见。这是一个属灵眼睛的打开，这是一个属灵眼睛的打开，这是天国的法则。若我们属灵眼睛没有打开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国的带领，没有办法看到。第四个，分别的结局。好，我们都活在这世上，仇敌也影响这个世界，但是天国入侵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，最后会有人被分别为圣出来的。所以你看这个撒种的比喻，被叼走的种子就是没有留下的，进到好土就是留下的。麦子和稗子也是一样，两个极端的结局哦，没有中间路线哎，只有上好的宝贝收到仓库跟烧毁，只有这两种。其实耶稣这种比喻非常多，好果子、坏果子，好的果子拿来做上好的食物，坏果子就是丢掉，因为不能吃就是丢掉。所以呢，神一直在讲这个天国的法则，就是两种结局，就真的只是两种结局而已。撒网的比喻也是一样，天国好像撒网在海里笼络了各样的水族，拉上来之后呢，拉上岸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不好的就丢弃了，不好的就丢弃了。所以其实这几个比喻呢，都是在讲说，其实这个是分别为生。好，耶稣最后教导很明白，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的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，神的拣选是不会后悔的。我们回应神，得到了救恩，我们就是麦子。麦子的本质就是麦子，它不可能中途变成稗子的。但是我们可能中途会被稗子的养分所吞吃，承受不住这个稗子的侵袭，最后就跟老死坏死，没有办法等到收割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，就是我们其实就是那个麦子了，我们不用再去挣扎到底是麦子还是稗子，我不知道，我要等到最后一天我才知道，一直活在怀疑惧怕里面。我们要相信我们就是麦子。但是今天天国的比喻告诉我们，这些东西是要持守的，就好像之前马太福音也讲到，耶稣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。那个努力不是说我要努力的服侍啊，我要努力的传福音啊，这些其实都是结果来的。但是那个本质就是说，我们要努力持守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要不断的仰望神，不断的朝向神。所以当我在看完这章之后，我觉得那个山羊的比喻，山羊的先知预言呢，对我而言是好的，只是当时我很负面。但是其实这个预言是好的，他一直提醒我呢，就是要仰望神，因为我们的本质呢已经被神改变了，我们的本质就已经是绵羊了，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，就好像我们就已经是麦子了，只是有很多稗子在吸取我们的养分。所以呢，从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看见，要有一个分别的结局，有世上有一个分别的结局。我们第一个要有信心，我们要持守，我们是进到好的结局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要看到这个世上所有的灵魂、所有的人，就是两种结局，好的结局跟败坏的结局。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看见呢，你会对灵魂很有负担的， 你会有一个催逼你去传福音的。就好像我不会传福音嘛，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会传福音，跟基督徒可以讲很多神的话，讲不完，觉得讲到觉得我很烦，我很长气，我很闲。但是非基督徒面前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，只能讲耶稣爱你这样。但是呢，神让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框架呢，我觉得我身边都是基督徒，而且我服侍越来越多年，我好像没什么非基督徒的朋友。但是当我打开了一个这样的看见，就是这世上只有两种结局的时候，我走在路上啊，我就会看哦，这个可能这个是得救，这个不得救，这个会得救，这个不得救。所以你就发现哇，好多人啊，好多人啊。所以我突然间就能理解啊，我之前很佩服，我有组员就是会拿我们的见证集一次买100本，然后在路上 MRT 发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这样发，脸皮厚到这种程度，我真的很佩服他。但是当我有看到这个分别的结局的时候，我明白他能做什么了。但是我还是不敢这么做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有个很大的突破，就是呢，因为我住在那个地方已经6年，同样的一个地方住了6年，那个 Kopitiam 的所有的安哥安迪亚都已经认识我们了，因为我两个孩子都很可爱，他们都会吸引那些安哥安迪来玩他们，然后呢，我就有机会跟他们讲话，然后他们就会问我做什么的。当他一问我做什么的，就是我的一个机会传福音。所以后来我会知道啊，我身边是有非基督徒的，所以那些安哥安迪我也不太认识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但是我也会跟他们分享。所以其实当我们有这个明白天国的法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要如何做天国的门徒。若我们不知道天国的法则如何做呢，你就只是被欧的，你要去传福音，你要爱神，你要爱人，你要持守，不能犯罪，就一直活在律法里面，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当你今天知道这些东西，天国的法则，神有一个极大的怜悯，就是其实他要一直等候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人是越来越多的。所以他好像单言又不是单言，对不对？在后面我们会读到，其实从这一章里面我真的看到很多神的怜悯在这里面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所以呢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等一下追求的时候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思想神，你来告诉我们天国的法则是什么，因为我们要做你的门徒，我们要相信。所以结论呢，就是53节到58节，耶稣说完这个比喻就离开了。真的有人觉得他的教训很稀奇，但是也真的有人心硬，真的有人心硬。所以耶稣呢，也因着不信就不再告诉他们，但是因着信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盼望今天圣灵在我们动工，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有信心，有看见天国法则，成为他门徒的人。